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生平。
耶稣他是高高在上的神，拥有无穷的能力，他真的能够体会我们这些凡人受苦的时候那种的无助感，那种呢快要被痛苦撕裂的感觉吗？他会明白吗？耶稣不单是神，他也是100%的人，他降世为人没有犯罪，可是呢他却甘愿承传了人的各种的性情。主耶稣并不是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生命，而是事实上呢，他跟你跟我跟我们一样，他会体会痛苦，他也会流泪的。有人说过，死亡的一刻并不是最难熬的，反而最难忍受的就是死亡之前的那个阶段，你知道自己快要死了，那个的恐惧焦虑。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投入耶稣当时的处境当中，看看主耶稣基督怎样经历他生命当中最焦虑最矛盾的时刻吧。上回我们就谈到耶稣和门徒在一所楼房吃他在世上最后的一顿晚饭，吃饭之后，耶稣就和门徒离开了那所房子，走到了耶路撒冷以东大约1公里的橄榄山。耶稣的目的地呢，是山上西面一个叫做克西马尼的园子。当时门徒的状况，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你可以说呢，他们一方面是焦虑的，但你一方面呢，满脑子呢又有很多想不通的问题。哎呀，我们的耶稣老师，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讲的话又大有权柄啊，肯定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君王了。可是他为什么不马上就为以色列复国呢？哎呀，老师，他反而说自己快要被犹太领袖所杀害。他既然有能力行神迹，难道他没有能力阻止一些领袖们对他的阴谋吗？哎呀，还有啊，万一他真的死去了，那我们这些跟随老师的人又怎么办呢？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又突然的向他们预告了一件更令人苦恼的事情了，因为耶稣预言，这个晚上，门徒都会舍他而去，留下他独自一个人。而彼得呢，更会在鸡叫之前3次不认耶稣。那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猜想你多半也会像彼得一样，马上呢就要向自己的老师，向耶稣表明心迹。当时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都表明，他们愿意和耶稣同生共死，跟随到底。那这样边谈边走呢，不久之后，他们就来到了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原来文字的意思呢，是指一个压油的地方，这个种植橄榄的园子是耶稣常常到的地方，他常常和门徒在那儿安静休息。因此呢，出卖主的门徒犹大，他知道会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如果耶稣不想被犹太领袖抓到的话呢，这一天晚上只要不去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可以避开了。可是呢，主耶稣他选择来到这，甘心放弃了自己的一线生机。 耶稣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像其他穷凶极恶的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此时此刻，他真的感到很无助，很焦虑。那他又怎样的处理自己心中的那些的情绪呢？耶稣选择向父神来祷告，而且呢，找来挚爱的门徒做陪伴。现在我们先看看门徒的回应，然后呢，再来看看耶稣他自己的祷告吧。马太福音记载，当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他就吩咐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要门徒什么都不做，单单坐在这等待他呢？当然不是的。主耶稣是希望门徒也主动的用祷告来支持他们的老师。说完了这话，接着耶稣就和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再往前走了一小段的路。然后耶稣毫不保留地向他们表达自己的软弱，并且要求他们支持自己，分担自己的苦楚。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警醒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为耶稣守望祷告了。其实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呢，也曾经和这三个门徒登上高山，就在那儿，门徒有机会目睹耶稣改变形象，有机会看到耶稣荣耀无比的身体。现在耶稣快要上十字架，要受极大的苦，他呢，同样拣选了他们三个来陪伴着他。耶稣乐意跟这几个挚爱的门徒荣辱与共，可见呢，耶稣多么的看重他们呢。可是这几个门徒用什么来回报呢？圣经说，当耶稣自己祷告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徒睡着了。想想看，当你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你请入师弟子支持鼓励自己，可是他们呢，睡着了。不过耶稣也没有破口大骂，只是提醒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撒旦试探的圈套。而且耶稣也一语道破了他们的问题所在。耶稣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其实这些门徒呢，并不是完全不关心自己的老师。刚才在路上，他们不是说过愿意跟随主到底吗？只是呢，他们对耶稣的爱还是经不起考验的。现在呢，他们又彷徨又困倦，意志呢撑不下去，就倒头睡着了。这些门徒实在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当弟兄姊妹深陷困境，邀请我们代祷分忧分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些门徒一样，心里是很愿意，可是呢，毕竟还会因着自己太乏力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呢？要超越自己的软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呢，这是需要意志力的。可是这种意志力也不是我们自己说有就有，我们需要向神来求。试想想，如果当时这三个门徒恳切呼求天父赐他们警醒的力量，不要睡着，他们还会同样的软弱无力吗？说完了门徒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再来看看耶稣他自己怎样。耶稣这个时候呢，非常孤单。事实上，在他的人生中，孤单并不是陌生的感觉。在旷野的时候，他要独立面对魔鬼的试探。在三年多的传道工作当中，他经常要自己一个人面对那些找他只求得到好处的群众，还有面对 处处要抓他把柄的犹太领袖，还要面对那一批并不成熟的门徒。现在呢？现在他又再次的孤立无援，那么他到底可以靠什么来跨过这个苦难呢？是靠从上而来的力量。耶稣怎样描述自己的处境呢？在前往克西马尼园之前，他就对门徒说，你们要分散，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不错，他夸胜的秘诀在于有天父的同在。那到底怎样才可以有父的同在呢？首先重要的是自己愿意亲近父神。在克西马尼，当主耶稣忧伤得几乎要死的时候，他什么事也没做，只是拼命的祷告。圣经记载，耶稣先后三次向天父祷告。第一次，耶稣俯伏在地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耶稣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到了第三次祷告，讲的话还是和先前的一样。耶稣这些在生死线上的祷告，其实呢，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他坦白地表达了意愿，求天父叫这苦杯离开他。这个杯苦到什么程度呢？路加福音就记载，耶稣祷告的时候呢，需要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他极其伤痛，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根据现在医学家的研究呢，当时耶稣呢可能是患上了血汗症。原来呢，当人的心理压力太大的时候呢，汗腺中的毛细血管就会破裂，导致小量的血渗入汗里。由此可见，耶稣当时他所承受的压力多么的大，内心的交战多么的厉害呢？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到底最怕最不想面对的是什么苦呢？是哪种苦呢？那钉死在十字架就代表呢，他要面对死亡，面对肉身的折磨，还有别人的耻笑凌辱，还有面对自己门徒的背叛。可是这一切是否真的耶稣最害怕要面对的东西，令他受这么大的苦呢？很多学者都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耶稣早就预言自己的受苦和受害，而且来到耶路撒冷呢，就是为了受死来完成使命啊。他会不会在预言快将应验的时候突然变得这样的惊惶呢？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确是当时的酷刑，可是单单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耶稣情绪上的转变。于是呢，很多学者更相信耶稣最害怕最不想面对的是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所有罪孽的那一刻。耶稣他是圣洁无瑕的神，可是在十字架上他却要沾满了罪污，使天父也要因为这些罪而弃绝他，不看他。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难怪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痛苦的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这种苦实在是过于肉身的耶稣所能够承担的，所以呢，他祈求天父免去这个苦杯。可是他这样求的时候呢，还是加上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又说呢，愿你的 一尺成全。那这呢，就是耶稣祷告的第二个重点。这种顺服父神的态度，正是主耶稣一生的写照。面对魔鬼的试探，因着明白和顺服神的心意，耶稣放弃了人的基本欲望，没有落入魔鬼撒旦所设的陷阱当中。那现在呢，又是撒旦向他进攻的一个大好机会了。耶稣大可以选择不去背负世人的罪污，转而呢，以他自己的影响力来建立世上的王国。又或者呢，他可以选择是隐姓埋名，过一种呢安逸平静的生活。可是呢，因着顺服，耶稣决定不向人的软弱，不向人的恐惧来低头。克西玛尼园的祷告令耶稣再次肯定天父的旨意，也使他呢重新得到力量去实践天父的旨意。在三次祷告之后，耶稣知道时候到了，他就唤醒了沉睡的门徒。而就在这个时候，出卖主的犹大出现了，还带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当中还有祭司长，还有长老。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当时罗马士兵也到场了。犹大用亲吻耶稣来作为一个暗号，士兵一看呢，就可以知道谁是耶稣，马上就上前呢，把他给抓住。情急之下，圣经记载呢，彼得就用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可是耶稣呢，却要彼得马上住手，还把那个受伤的仆人他的耳朵呢给治好。耶稣也明确的表明，他并不需要用一种武力对抗的方式来解救自己，因为如果他不想被人抓的话，天上十二营的天使可以奉命到场的。可想而知呢，主耶稣是甘心被捉拿的，让圣经上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可以在他身上应验。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听到了耶稣的这番话，那些曾经誓言说要和耶稣同生共死的门徒，他们怎样回应呢？圣经简单的一句话说，他们都离开耶稣逃走了。遇到了苦难，我们呢总盼望有人相伴同行，有人挺身而出来帮助自己解决困难的。可是呢，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人生总有一些的时刻，我们发现四下无人，只有自己一个独自的面对这一些的痛苦。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好榜样，他在痛苦的时候怎样做呢？希伯来书有了很贴切的描述，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就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当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呢，他是有着一定的限制的，而他极其伤痛的时候，他会向天父祈求。那天父到底应允了他什么呢？父神应允赐给他胜过苦难的勇气，应允赐给他能力可以胜过罪恶和死亡的诅咒，也应允让他死而复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绝对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的，因为最难走的路他自己都走过了。弟兄姊妹，目前你是不是正陷在水深火热当中呢？希望你知道今天的分享 提醒你，不用害怕，不用担忧，赶紧的来到耶稣的宝座前向他祈求吧。你的痛苦，他是明白的，他是了解的，他懂的。